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愿你我修炼如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日。作为一名从小沐浴在大法中的青年大法弟子，从小到大，大法在我心中早已埋下很深的种子。在日渐长大的过程中，承蒙师尊看护，每一个阶段的我都未曾远离大法，这为我上大学之后依然兼修大法，时刻牢记着自己是个大法徒，为修炼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去读大学前，身边的同修们惋惜一些青年同修在上了大学后渐渐远离大法，在交流中，他们也一直以师尊的法来叮嘱我，我总是坚定地回答，我从小就学法，根子在那里，我坚信我自己不会走歪。上了大学后，我明白，没有了修炼环境，就应该自己创造，争取时间，不能让自己脱离法。在我坚定的一念下，师尊总是给我创造很多修炼的条件，例如在选公选课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选到了网课，这样每周我都会有一个下午和那些需要去教室上课的室友们错开时间，于是我就可以有独立的空间练功。有的时候懒惰心一起，总是半天不动，但是每当我看着时钟一分一秒的流逝，意识到这样的时间极其珍贵，就又赶紧行动起来。一学期下来，我发现我没有刻意像大学里的同学们那样，为了某个名额争得心力交瘁，但是师尊总是将很多机会送到我眼前。回头看，发现当我做好了大法弟子该做的正事时，剩下的只需顺其自然，师尊自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在日常生活中，在父母同修尚有认识不足的时候，我们会有摩擦，心性没守住时，我和母亲同修会为一些常人的事发生争执，这时我就埋怨母亲同修说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带好我们。有一天我走在路上，当我又一次有这个想法时，突然有一念打入我的脑海中，因为你是神带大的孩子啊。我瞬间泪水盈在眼眶中，心中升起无限感恩。从小在法中长大的孩子，每次过关都有至真至纯的正念，打针吃药生病这种词从不会出现在我们口中。小时候每逢过关时，奶奶同修总是会在照顾我们的同时告诉我们，这是师尊在给小弟子宵夜呢。家里兄弟姐妹一起学法练功，乐呵呵的，总是很快的就生龙活虎，活蹦乱跳的。因此比起同龄人，我们这群大法小弟子没有很多常人的观念。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常人的观念在考验着我们的心。大人传播的一些关于上火啊等等常人观念，总是考验着大法弟子的正念。前段时间，在我出现了一些身体上不太舒服的假象时，我在观念的影响下，也时不时地去查一下这是哪个部位的不舒服，有没有什么忌口。当我再一次因为不舒服而坐立难安时，我突然想到，不对呀，这是常人的想法啊，我们是大法弟子啊。于是我坐下来，盘腿打坐，清除自己不正确的思想念头，慢慢冷静清醒，心中默念着师尊的法。一瞬间，刚刚郁结于胸口的感觉变为一股暖暖的热流，经过我的胃下聚在小腹处。我一下没有那种刚刚坐立难安的不舒服的感觉。师尊在红银中的法心声回荡在我脑海中。正法传，万魔拦，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在成长过程中，真相纪录片《以师恩师恩颂》和每一首真相歌曲都是我的童年读物。小小的我就能跟着光碟哼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和音乐，看新唐人电视。所以对于邪党对学生洗脑灌输的无神论、进化论等邪说，我从小就明白都是错的。每当老师讲到这些，我总是在心中一遍遍告诉自己，这个是谎言邪说，骗人的，一定要清除。所以从小到大，我都在一次次的警觉中排斥邪党灌输的这些党文化。近些年，我发现邪党在用极其邪恶又不太明显的方式毒害着生命。例如，他让人们管钱叫爷爷，喊邪党的喉舌媒体央视妈妈，试图用这种年轻人诙谐的方式掩盖背后的毒害，让许多人，甚至我们的同修，在不知不觉中也学到这些口头禅。这是非常需要警惕的，修炼人绝不能被这种软化的方式钻空子，应该多学法，对于这些无形的党文化及时警惕，发正念清除。在无神论邪说的洗脑下，许多年轻人在听到讲神佛时失去耐心，或者认为玄而又玄，从而不愿意继续听真相。在向这些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认为可以抓住他们的执着，一点一点开始讲，针对常人的执着去使其明白真相，把天安门自焚真相、425和平上访、法轮大法是正法、转法轮早已被解除禁令、火灾器官、藏自食等等真相讲清，一步步挖掘对方背后的邪恶，使其明白真相，做三退。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升华自己。一天晚上，我盘腿坐在宿舍床上，想起还有一个舍友没有听到真相，当时心中发出一念，请师尊给我一个和对方单独相处的机会，我要救他。然后我开始清除对方背后干扰听真相的不好的物质。过了两天，机缘巧合，我突然和他单独待在一起。我意识到这是师尊赐予的机会，我必须把握住。于是我开始和他讲大法真相，他听得很入神，最后做了三退。那一刻，一个生命被救度所带来的喜悦，真的记忆很深刻，感恩师尊。大法红传30余载，在修炼路上，无数年轻同修银发初长，无数大法小弟子慢慢长大，有人走散，也有更多的人回归正道。 我常常回忆起同修们一起学法，大家一起约着来看看我这个大法小弟子。当年幼小的我连话都没说顺，就已经能够滚瓜烂熟地背着师尊的红吟。大家都在互相切磋，以法为师，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段日子纵然已远去，但那时大家心中都有法，心中都有师尊，那种氛围已经成为我永远的记忆，使我无论走到哪里，依然坚定走正大法路。在师父正法的最后阶段，愿你我修炼如初，感恩师尊慈悲苦度，认识不到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张诊断单，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0日。前些年毕业收拾宿舍时，偶然翻到了一张诊断单，诊断结果栏写着右侧乳房有2×2厘米肿块，这是谁的诊断单？一看名字，既然是我，一段回忆慢慢浮现在眼前。那是我刚上研究生的第一年，有一段时间胸部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一股子一股子的疼。舍友关心我，就跟我去附近的小医院进行了检查。医生说胸部好像是有肿块，建议我去大医院检查。接着我去了当地比较权威的医院，一路上心里惴惴不安。等结果出来，医生说右侧乳房有肿块，需要微创手术切除。一听说要手术，我吓坏了，问医生可以不做手术吗？医生说吃药也行，但不保险。那天我提了很贵的药，整整一大包，走在路上心里不知所措。我和家里人说明了情况，中医出身的舅舅听后说，我给你找个中医治疗一下，你回家吧。接下来我请了一个月的假，坐了很远的车，跟随舅舅去了那个名医家。医生拿一种草药涂在我胸上，并且用保鲜膜把我上身裹上。当时正值夏天，保鲜膜里面汗水与草药混着，很难受。但是为了病好，我还是坚持裹着。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经过治疗后，不仅右侧肿块增大，左侧乳房也开始长肿块了。到最后，两个乳房就像两块硬板一样连成了片。我欲哭无泪啊。这次想做微创手术都不行了，要想好还不都得切除了啊。我还没有结婚，遇到这种事情，这可怎么办啊？我心里又难过又害怕。我已经不想吃药了，每天就这么拖着。妈妈看到这种情况就和我说，要么吃药，要么就练功吧。在这先说下妈妈，妈妈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因为乙肝久治不愈走入了大法修炼，后来经过学法练功，严重的乙肝病好了。我从小就知道大法好，大法神奇，所以我想了想说，我练功吧。从那天开始，我就和妈妈一起学法练功，从法中 我知道了真修弟子没有病。当他再疼的时候，我就不让自己想他，心里说没事儿，宵夜呢。就这样硬块慢慢小了，偶尔还是有疼痛，我也不去在意他。第二年春天，学校组织体检，我去检查乳房的时候，我心里说我没事，我没事，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其实在检查之前还是有隐隐的疼的，但是就是这天之后，胸部没事了，一点都不疼了，也没有肿块了，我好了。随着时间推移，我竟然忘记了这件事情，拿着这张诊断单，心里感慨万千。想起来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只是一小段时间的学法练功，师父就帮我去掉了这个疾病，真的是很感激。想想从我几岁到现在已经32例，大法师父对我方方面面的保护一语难尽，谢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膨胀和暴躁，一次教训的自我反省。作者海外学员新西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5日。我是一名在大法弟子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弟子，今年17岁了。我从小就接触车辆，以至于从小就渴望着开车。来到新西兰后，根据新西兰的法律，我在15岁就可以考驾照开车了。随着开车次数越来越多，自我愈发膨胀，父母同修多次劝说我都置之不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暴躁和自私自我，这让我对父母的忠告无动于衷，甚至觉得非常烦躁。这些隐藏的人心使我每次的限制性路考都与失败告终，而我却始终向外推责任，说考场如何不好，考官如何刁难，却从来没有真正去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和坏习惯。想起父亲同修每次都说我开车非常狂妄，非常鲁莽，我每次却都推脱说因为我技术好，艺高人胆大，或者说我跟父亲是一体的，父亲的开车状态就是我的状态，我狂也是因为他狂。常人父母的状态决定着孩子的状态，用这些向外推的理由来开脱自己，却未曾想过我是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理来逃避自己在去执着心的路上遇到的难关。因为当时的心性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一直我行我素。面对同修的夸赞沾沾自喜，而面对同修的指责表现得好像是听得很认真，但其实根本没往心里去，左耳进右耳出。当时师父多次在梦中点化，但是我仍然不曾意识到。终于在一次夜间倒车进入车库时，我开始踩油门倒车，父母同修三次劝阻，我依旧不当回事。砰的一声，车屁股狠狠地撞在了支撑房子的柱子上。下车检查发现，柱子已经小幅度弯曲，而车屁股撞得破破烂烂。好在有师傅的保护，车屁股的灯还能正常使用。当时气上头，加上父母开始指责我，用国内批斗人的语气指责我，我没有忍住跟他们争吵，开始推卸责任，跟他们诡辩。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用常人那一套去互相扯皮。事后才忽然警醒，开始自我反省。任何事发生都有它的原因，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往往矛盾会突然发生， 考验着人心。如果我能忍受，用修炼人的标准来对待，我就提高了心性。反之，就会有更多的磨难考验，直到去掉那个执着心。没有这次的矛盾与教训，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我隐藏很深的那些常人心。发生教训也是一件好事，让我认识到了自己要去的心，让我知道了以后发生这样的事件如何面对，如何用修炼人的标准去对待。感谢师父对弟子的看护与指引。以上是个人经历以及感悟，如有任何不对，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